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不仅仅是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要躲藏在基督里面，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神给我们的一个要求。那另外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干什么？我们也就在这里享受基督啊。羔羊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来源，羔羊成为我们的享受啊。我们在这里接着吃它喝它，我们能够与它联合。还有没有啊？对对，这里还有讲到无酵饼跟苦菜，对不对？谢谢。那无酵饼讲到无罪啊，这个我想我们读到新约教就讲到错误的教训或是罪，特别讲到这两样的东西啊。那在这里吃无酵饼，说到我们接受了羔羊的救赎，我们就应该过无罪的生活。而且这个无酵饼不是当月吃而已啊，你要知道无酵节是跟逾越节是连在一起的，逾越节一天就结束了，但是无酵节只有七天啊。说到在主面前要过完全无罪的生活，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他不是说只有罪得了赦免就没事了，因为只能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有一个分别为圣，愿意过一个无酵无罪的生活。所以如果有人攻击我们基督徒说，你看你们信的耶稣好像就可以上天堂，行为还这样乱七八糟，那弟兄姊妹，那有可能一个就是这个弟兄他真的亏欠了主啊，那一个就是他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认识宝血救赎的人，他一定在主的面前有个信愿，他要过无酵的生活，脱离罪。所以当月吃逾越节的时候，就必须连无酵饼一同吃啊。那苦菜，这个苦就是讲到我们要神的百姓纪念他们当初在罪恶在世界辖底下那个受苦的情形啊，而让他们能够存着感恩的心在这里享受主。那个苦让他们想起，或者要提醒他们，当他们这一天晚上吃的时候啊，因为是正好发生啊，但是这个逾越节的定例是为了历代子孙，也是为了我们今天神儿女们。所以当我们在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这里感谢主，因为我们从前是怎样的人，对不对？你常常会听到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是劳苦愁烦没有安息，这都讲到我们过去不认识主之前那种苦的情形啊。我们借着吃主喝主，我们这些苦反而成为我们感恩的原因，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主了。还有没有？要用火烤啊，不可以吃生的，不可以吃水煮的啊，要用火烤着吃啊。那这里特别讲到这个羔羊是被神愤怒、神的公义的审判啊，圣洁的火啊，这个试炼过的啊。就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了他的自己，他为我们承受了神公义的审判啊，承受了圣洁的火的焚烧一样，所以他是被烤的。让我们来吃啊。那么生的跟煮的，那么这个有很多的解释啊，不是很不容易的解释啊。那有的人是说，这是因为外邦人的拜外邦神的一种的习俗，所以神不要他的百姓去做。那么你如果要真的从灵异方面来讲的话，那有人讲到生的啊，就是把耶稣只是当做一个好人就是了啊，他并不是神的羔羊，他就是一个好人，就是一个伟大的人啊，我们把他当做历史上的一个伟人来接受他。啊，就像人家讲到耶稣就讲博爱，就是他就是博爱啊，一个很伟大的人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并不否认，这并不承认他的信道，也不承认，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就是了。那叫做真的接受耶稣，或者水煮的呢，就是最多只是承认耶稣也是一个信道者，为着一个理想，为着一个目标，他信道了，但是却不承认他是接受了替世人审判，承受了神的愤怒。被神圣洁的火所烧所烤的啊，讲到并不承认他是神的羔羊，或是为了救赎人类百姓罪恶的那一个羔羊啊。所以这是一个参考的解释，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就是了啊。还有没有？大家继续找。太好了哈，对，要观察四天，对不对？无残疾的羔羊，那么要留到本月四号，所以从本月十号就要挑出来，一直到十四号才宰杀。那这个正好发生在基督的身上，当基督这个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发现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老、百姓，这个罗马兵丁，从各种的角度在这里这个挑战耶稣啊，在这里找耶稣的毛病，想要在这里好像找出一点什么瑕疵，但是找不出来。所以耶稣当着耶稣被抓之后，他有六次受审啊， 三是在祭司长、文士这些官长的面，三是在罗马这个比拉多的面前，在这个希律王的面前，他们从他身上找不出罪来，他是一个无瑕疵的羔羊，那非常非常好的一点啊。还有没有？不可以留到早晨啊。这是讲到说，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必须整个接受啊。然后呢，在主的面前啊，这个说到这样，就是我们接受的基督是一个完整的基督啊，我们不可以把它剩下来，不可以把它留下来。所以我们经常拨饼就剩下的，就请服侍饼杯的弟兄们一定要把它用尽啊，绝对不可以留下来。啊，我们基督必须被我们完整的接受，虽然我们的度量可能不够啊，或者小，那么我们可以跟众人一同，但是绝对不可以糟蹋，做到不可以糟蹋。好，在这边讲到吃的时候的讲究，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啊，因为这里是讲到我们。这是一个在地上寄居客旅的，我们前面有当走的路，有当面临的征战要在我们的眼前啊，所以我们吃主喝主就是让我们重生得救，让我们享受基督，让我们得到力量，但是目的都不是只是光只是为了我们的享受啊。前面神为我们命定了一条啊，他给我们所预备好的道路，我们要起来走路的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开始，七日的第一日，我也是复活的早晨，我们跟神的儿女们一同拨饼纪念主，在这里吃足喝足享受它，实在是很美的一件事。而当我们得到了力量以后，也是我们一个礼拜的开头，我们就整个人被更新，为了我们要开始以前面有一个礼拜的路我们要来走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我们当尽的生活啊，有当过的生活，当尽的本分，我们当活出来的见证啊！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所以我们很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来拨饼，这个逾越节每一个点，让我们更知道长怎样来拨饼纪念主。还有没有弟兄姊妹？好，就想到我们预备好，好，那我们翻过来12章43节啊。这里讲到外邦人都不可以吃啊，但是用银子买的奴仆，说到被赎回的人，或是受了割礼的人，被十字架工作过的人，那么他们可以吃。那么寄居的和雇工都不可以吃啊。然后46节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以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那就是另外的要求。好，那么逾越节在这里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要注意的哈，就是除了无酵节，七日的无酵节，说到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过完全无罪的生活。那另外在这里在22节特别讲到流七草，那么沾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我记得我有一次讲到从墙上的流七草直到黎巴嫩的香柏树啊，这个流七草特别讲到我们的信心啊。那么这个信心让我们能够来沾，能够来支持神的宝血，支持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啊。那另外一方面，流七草是为了撒啊，为了在这里传递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啊。这流七草在圣经上用到的时候，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动词，一个叫做沾啊。流七草是一种很细小的植物，它虽然渺小啊，是讲到我们信心虽然小，但是确切让我们跟神的 divine power， 跟神的神圣的恩典，神圣的能力相接触啊，我们可以来碰主的宝血，可以来碰主的耶稣啊，可以碰主的这个应许，这个沾啊，这个讲到流七草。那另外呢，他说到撒，那些不洁净的人，这个民数记立位记都讲到用这个牛灰啊，那么跟洁净的水，然后祭司沾在这个水里面，就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叫做把神的医治、把神的赦免、神的洁净、神的恩典能够传递给别人，讲到都是借着那个微小渺小的信心啊。当我们真相信的时候，可以成就大事， 一方面叫我们承受主恩，一方面叫我们传递主恩。好，所以这是神救赎百姓的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啊，借羔羊这个逾越节让我们脱离神的审判啊。那么第四个点在这里讲到真正的出埃及啊，那弟兄姊妹，很多神的儿女们有逾越节的经历，他们重生得救了，他们接受了保险，也享受过一点基督，也在主的面前似乎过了一点无罪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不是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啊，在经历上面都出了埃及。出埃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逾越节神做的，羔羊为我们被杀，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信心的里面沾血涂在门楣，我们在房内吃他喝他。那弟兄姊妹，出埃及讲到我们愿意切下所有的啊，我们愿意离开了我们多年所熟悉的环境，我们在主的面前因信来走一条我们未曾走过的道路，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前途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愿意脱离这个世界和世界上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捆绑。那这一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但是神在这里，神要拯救神的百姓。他们吃了逾越节的羊羔，从神的审判底下脱离出来以后，神要叫他们从埃及世界的辖制底下也得到释放。所以逾越节跟出埃及这是两面的啊，因为讲到是从神的手上，这逾越节不是为了从世界的手下赎出来啊。就我们讲过，基督为我们流血救赎，是把我们从哪里赎出来？你们弟兄姊妹知道？在哪里？从审判啊，很好啊，这个救赎出来。是不是从仇敌的手下赎出来？不是啊，因为撒旦是非法的占有人类，撒旦是非法的在这里这个辖制人，所以神并不需要跟撒旦付赎价。所以千万不要讲说基督流宝血是为了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买赎回来，仇敌没有资格接受这个赎价。基督救赎我们，我们看一节啊，加拉太书第四章，就是救恩的真理。我想我们将来不管是福音组或是出现的弟兄姊妹，我们讲到不要讲错了，因为我们很容易照着我们的感觉觉得是基督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所以我们就救出来是对的啊，但是不是赎出来啊，就是他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下这个释放出来救出来，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也有讲到了啊，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但是第四章，大概是第四章第四节，很好背啊，四章四节，直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到，这个赎价是为了赎我们从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那么第三章十三节，同样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看见了没有？所以基督救赎我们是叫我们脱离律法，虽然他是赎我们是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或者像刚才弟兄跟姊妹讲的，从神的审判底下把我们给救出来啊。所以逾越节的重点是讲到从神那边，从神公义的审判里面把我们给赎出来。那么出埃及是讲到我们把我们从世界之王，从世界的辖制底下把我们释放出来。那这两个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稍微注意到了啊。所以在这里讲到出埃及的时候，特别讲到神大能的作为啊，带领神的百姓出来。那么借着云柱火柱的引领和保护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开始云柱火柱出现。那弟兄姊妹，从我们一重生得救以后，神给我们预备了一条新的道路， 他不仅仅在羔羊里面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吃他喝他，能够跟他联合，得到了新的生命、新的地位啊，新的一个开始啊，一个属灵的年日的开始。他弟兄姊妹，生命把一条新的道路给我们，而在这条新的道路，他不是切下我们自己去摸索。我真的感谢主，当他们神的百姓一出埃及的时候，云柱火就出现了啊，说到神在这里亲自带领他们。这云柱火柱的第一层的意思讲到引领，讲到神在这里带领他的百姓。那么这个带领，一方面说到神在这里计划他百姓的道路，到底该走怎样的道路，到底该往哪里走啊？所以像我们十三章这边讲到说，他们明明从非利士人的道路比较近，但是神却不理他们从，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啊，因为怕他们遇见打仗的事情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走。就讲到说神在这里计划，也许诗歌说我见道路都经计划，对不对？这个我们要走的这条路，神都为我们量了又量，神在这里带领我们。那另外一方面说到神的主权啊，这个云柱火柱，这个讲到引导的时候，一方面说到神计划我们的道路，神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这是说到云柱火柱第一层的目的啊。那第二层的目的是在十四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这里讲到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说到神云柱火柱在我们身上，在这里保护我们，当仇敌要来追赶，要来伤害，要来辖制神儿女的时候，云柱火柱在这里有一个保护的功用啊。所以当我们一上路的时候，云柱火柱的出现，它不仅仅在这里引导我们的道路，它也在这里保护我们一路上在行路的安全。那第三个也说到神同在的名证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二十四节可以看得到，就是十四章二十四节，他说到了城根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你发现其实云柱火柱就是讲到神的事情，神的同在。那有人讲说云柱是一表圣灵，火柱是一表啊主的话，那么其实云柱火柱根本就是一个啊，一个是白天看的时候像云柱，夜间的时候它成为火柱，在黑夜的时候它像火柱一样，它照亮了神的百姓。那么从那个角度的解释也未尝这个不能说不对，也是很好的解释啊。一方面讲到圣灵，一方面讲到主的话。那么在黑夜的时候，这个诗篇119篇讲到说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这说到神的话语在我们黑夜的时候，在我们看不清的时候，他在这里引领我们走路。所以神的百姓不是晚上都一定安宁的，有的时候他们晚上也要走路啊。怎么能够走路呢？那个大的火柱我们可以看见啊，整个地照的黑暗的时期像个光明的一样啊，火柱在那里带领神的百姓，而白天云柱在那里。所以当神的百姓看见云柱和火柱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这是一个同在的明证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走路的时候真是感谢主啊，我们应该看见耶和华的脚步随着我们啊，就是雅各在那里的时候啊，神的脚步随着他，也就是真是一个恩典，神跟我们同行啊。当然还有一节，这个我们或许可以这么体会啊，讲到神云柱火柱一个体系的爱啊，就是在诗篇105篇39节啊，我们就简单看一下好了。诗篇105篇39节，接着我们从38节读起。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所以39节讲到云柱跟火柱啊，那在这里讲到这个白天的时候，他铺张云彩当遮盖。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还是什么，他交通说这个神赐下云柱当阳伞的，很可爱。他说这个在旷野走路，有时热得不得了啊， 神这个云柱下来，这个整个覆盖神的百姓，那也未尝不是，对不对？这是很甘心的一种体会啊。那所以我说把它列在最后，讲到这个神体系的爱啊，这个当然神主要是在这里绝对的引导啊，他在这里带领我们，他保护我们，他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印证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不上路的时候，那这一切我们不太容易体会得到。当你真正蒙恩得救以后，你愿意开始起来，真正走主的道路，弟兄姊妹，你就经历到云柱火柱的宝贵啊！他真的是一路上按照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在这里带领我们走一条属天的道路。另外一方面，在许多时候我们遭难的时候，也真的是很大的遭难，但是云柱火柱其实在这里挡住啊，把两下分开来，埃及人给以色列人，神分得这么清楚，神在中间。啊，当我们想到那个图画是真美，对不对？这边是以色列营，这边是埃及营，中间是谁？神，一座火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常常晓得啊，我们跟任何人事物之间，其实都应该让神去做。我们要在信心的里面看见这件事情，没有经过神，不可能领导我。所以仇敌要来摸我们，就是摸主眼中的同人。神不许可这件事情，这些话语，这些遭遇不可能随便跨过神领导我们。而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在信心的里面有这样子的接受跟相信的时候，弟兄姊妹，难处对我们来说虽然仍然是难，在肉身里面我们不会说难处一点都不难，但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却有了信心。这就是云柱火柱在这里带领啊。那第二件事情，他们就是过了红海，这个借着摩西的杖啊，向海一伸，整个红海分开。这个哥林多，我们讲错，本来要考大家的。这个过红海又叫什么？啊？过红海又叫什么？受浸啊？这是哪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我刚才都讲哥林多，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啊，讲到说从前百姓在云里海里受尽归了摩西，大家记不记得这句？他说我们的祖宗，他的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上，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以你讲的灵食是皆是父的啊，不是蜜饯什么瓜子的。讲到云里海里受尽归到摩西啊，所以我们知道过红海是一件大的事情啊。讲到我们一方面借着过红海，我们认识经历的神大能的作为。我想有的人看过这个十诫那个电影啊，就是讲到那个整个海啪一下分开来啊，那当然演的还是有点假假的，但是你总是很感动，就看见那个海分开来啊，这个神大能的作为，让海干了如同干地，让百姓能过去。所以在这边这个过红海啊，一方面他们在这里经历了神大能的作为，而一方面他们借着受尽他们归给了神。因为摩西在这里是预表基督在这里带领百姓出埃及啊，他们在云里海里受尽归了摩西啊，就讲到我们这一般新约的子民也是借着受尽我们归了神，归了基督。所以受尽在这里讲到很重要的事情，一方面叫我们这样子过了一条叫我们脱离了仇敌的权势啊，一个完全的脱离至少在客观的地位上我们是完全脱离。因为在这一次的时候，当红海合起来，所有埃及的追军通通被埋葬，对不对？讲到整个埃及从前是辖制我们，不肯放我们，而今天在红海的里面，他们完全被淹没，整个仇敌的权势被除去了。所以许多的神的儿女们在他们受尽的时候啊，那么从前搅扰他们的一些噩梦啊，一些仇敌的权势常常从他们身上就脱去了啊，因为只能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埋葬，一个除去啊。神在这里把所有仇敌的力量其实在客观上抵得过掉了。那么今天我们在我们身上世界好像还有力量，我们还有一些这个事情会搅扰我们，因为只能那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那是在我们个人信心上的缺失，但是在客观上，神一次、永远而且完全的已经完成的救赎，他废掉了仇敌，借着死败坏的张世成的魔鬼，通通死去了。那么就在我们这一面啊， 所以我们一方面脱离了，完全脱离仇敌的权势，而第二方面我们跟世界分别，我们跨了一条分别界限，在红海上一条分别界限一样，我们跨过去了。从此以后埃及在背后，我们诗歌上有一首诗歌说世界在背后啊，远远在背后，因为我今已经跨过分别界限红海。那当然受尽的更深的一层意义是主观上的经历啊，在约旦河讲到我们与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与主同死同复活啊，那这是一个全新道路的开始。所以出来埃及以后，他们到了十五章，摩西在这里有一个伟大的颂歌啊，把他心中的感谢赞美都来归给神啊。所以在十五章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那整个那个颂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说，如果是我们的话，你会写哪些歌来颂赞神？这个孩子们常常从学校带回来一些 report 要打啊，老师出一个题目就叫他做啊，回家去做。那弟兄姊妹，我也给弟兄姊妹出一个题目啊，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过了红海啊，被成神从埃及里面救出来以后，能不能写一篇颂词给神？啊，那么在神的眼中，就像摩西的颂歌一样，不要偷看他的啊，我们自己写。那么你会写什么？你怎么样子去赞美神？啊，写完以后你再来读摩西的颂歌啊，这个体会不同人的这个在主面前的感恩啊。好，我想我暂时先停在这边一下。我听说姐妹有没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或者要分享？到一个讲一篇信息来说的话，我比较能够释放的去 deliver 一个 message， 因为一个信息它就是一个中心的主题啊，我就绕着那个主题那个重点，就能够从几个角度来讲那个重点。那样子是一篇信息，弟兄姊妹就是要写笔记，能够专心听，我自己能够专心讲，我的灵也比较容易释放出来。要我去讲圣经的时候，因为我不能去讲一个点，那弟兄姊妹就会觉得那变成主日讲台了，那就不叫做圣经研读。但是我又不能够把它每一个很细很细的只给知识啊，那第一点是什么意思，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那样子也没意思。那怎么样子在 message 跟这个 teaching 之间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啊。然后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在这里听这个的时候跟听主日也不一样啊，会比较要花功夫，因为有很多的重点。但是我也想请弟兄姊妹就是要珍惜这些，好试着把它写下来，因为将来不管你在查经啊，其实这里面讲的每一个小段的都可以至少成为一篇以上的讲台信息的啊，真的任何一个点抓住都可以讲一篇信息的啊。但是我们今天是把它 condense， 把它浓缩啊，变成这样子很快的这样速度下来。那弟兄姊妹不能消化啊，能够消化多少消化多少，不能消化的我们留起来的，我们将来啊，不管你是师祖或是你在这里熟悉查经啊，小组的聚会，弟兄姊妹，你这个东西我们都可以继续再来用它啊，或者可以再走更深一点。这个我们前面出埃及这一段到了十五章了，大家姊妹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多少章？啊，十二章。他们现在还是有在过逾越节，那像那个 Nancy Member 弟兄给我们讲说，他们现在像他们犹太人的逾越节，他们喝杯有五个杯，就是有第一道杯，他们都是弄一个杯这样传的，但是分五道就是了，像饭前啊，或者像在吃什么之前吃什么之后，然后最后一杯叫做以利亚杯，他们等候以利亚回来啊。所以他们就是吃月节，他们到今天还有人在过的。因为这个骨头啊，这个羊羔的骨头，这个骨头其实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复活，预表生命。像这个是亚当，他从他身上取下肋骨。这个生出了夏娃，所以它是一个分次生命的一个生命。那么也讲到主的那个复活啊的一个表，所以这个生命或者说这个复活 是不能朽坏，不能够受到伤害的，就是主的那个复活的那个生命，或者主的那个分赐生命的那个荣耀的生命，它是一个完整的，它不能够有任何的伤害，或者不能够有任何的朽坏啊，它是一根骨头都不会折断，它是完整的。第三章里面说到，投生的要归给耶和华。因为我想逾越节的发生是从那些所有在埃及地，或者说所有没有这个杀羊羔吐血的，他的头身长子或是牲畜都必须要被取杀，对不对？所以呢，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信，他们这个吐了血了，所以长子他们得蒙保全。所以照说这一般的人，这一般的孩子被保全的，他们虽然活着，但是其实他们应该是属主的，因为本来都应该跟其他人没有两样，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跟命运，对不对？所以神今天如果不救赎我们，今天我们也不可能坐在这里，我们跟世人没有两样，我们都应该被击杀的。所以是羔羊的血是神的怜悯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理当归给神。所以这些长子们虽然今天活着没有被击杀，但是他们如同从死中被折回来的。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希伯来书说他也仿佛从死中折回了他的孩子，所以这般的孩子就应该彻彻分别出来归给神。那么今天讲到我们新约的子民里面，头生的就永远讲到是我们，圣经上也讲到是我们在力量强壮的时候所生的，说到是我们最宝贝的，对不对？我们第一个所生。当我今天讲这句话，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谦逊，就是在旧约的这个表号上，或者旧约的历史上面所告诉我们的，长子是预表这个父亲的继承啊，整个也是在他生命最强壮的时候生的，所以分家业的时候，双份的祝福要给长子。所以长子讲到我们整个人的这个心爱或是代表一样，这就预表到我们得救的人就应该把自己分别为圣来归给神。所以这个跟逾越节有关，献长子、献头生的跟逾越节有关，因为我们是被神所属的。所以以后以色列的百姓，所有头生的都必须被赎出来。这是纪念，也是提醒啊，也是一个要求。他说13章14节，最后你的儿子问你说你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们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很好，谢谢。还有没有？我们读到民数记就知道，这些神达人在神百姓中间制造了很多的这个难处啊。他们埋怨摩西，他们造反，他们要求回埃及。那这样的闲杂人，我们只能够说到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神的选民啊。但是他们就是因为跟神的选民可能长久的生活在一起，他们也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舍不得不离开他们，所以就混在中间走啊。那其实你今天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我们不是说福音朋友都是闲杂人啊。但是就是说这样子情形其实在神家里面常常出现的，你一本今天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所谓的 so-called Christian， 他们礼拜天早晨穿西装打领带到教会聚个会，回到家完全生活是另外一件事情，连重生得救了没有我们都不知道的，但在神的家中他们会 make noise， 他们还在这里有许多的要求。那其实这个在神的眼中来说其实都是神家人啊。那对那些真正爱主愿意走主的道路羡慕啊，得到神的救恩的那些 那些渴慕的人是不一样的。这圣经上特别用闲杂人来形容他们。没有的话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大概再讲十几分钟，大家就可以休息一下。我知道这个东西蛮多的，所以我们第二大段基本上讲完了啊，讲到救赎啊，蒙的救赎。那么第三大段我们开始讲走天路。那么走天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说到神在这里造就，神在这里教育我们啊。当我们被从埃及里面救出来，从神的审判底下赎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并没有马上就进到迦南地，我们还在经历里面也不太那么容易一下子说我们就永远就活在迦南美地，活在基督里面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一条路，给我们安排了一条路，神在这里教育我们，在这里装备我们，在这里从各个方面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和旨意中能够更往前去啊。所以当他们一得救以后，他们就开始在主的面前要开始一条路。那么在这条路上有许多的经历，许多的遭遇啊，许多的很宝贵的功课在这里可以学习。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讲到经历神的引导啊。那我在这里所列的当然只能根据我们出埃及记的经文，但是我记得我大概十年前在贝尔亚萨的这个查经班跟弟兄姊妹读整个天路历程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是把出埃及记、利未记跟民数记一起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讲到在旷野经历里面为什么要有旷野的这一段的经历，神为什么不把百姓从埃及一带出来以后让他们走非利士人的地，那条路很捷径，就让他们进了迦南地呢？神为什么要带领他们经过旷野的这一段路？那我就等于说根据出埃及记到民数记这里面所记载的，我们把它归纳了出来五个重要的因素啊。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自己对圣经的了解，我们能不能想出几个来？为什么需要有旷野的经历？很好啊，那是我列在第五个，所以我等一下再讲。还有没有？预备迦南的征战啊，那这是我也预备的第四个点啊，就讲到经历属灵的征战，就学习，让我们学习经历一些属灵的征战，因为到了迦南有更严肃的征战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讲了两个了，还有没有？那个跟肉体一样，所以我列到第五个。你们都很属灵的，把那个我以前考过大家，最难讲的就是第五个，前面几个都很容易讲。什么？一个是淘汰，一个是什么？换胃口。啊，也很好啊。那这是在我们讲的第二个，就是经历神的供应啊。啊，就是我想讲好了，就在旷野的里面哈，神的百姓在整个旷野的经历里面，你把它总结归纳，大概至少五个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这边讲的经历神的引导，云柱火柱在这里决定他们的道路，云柱火柱决定他们在哪一站要停多久。对不对？有的时候一天，有的时候一个月，有的时候一年，完全在神。你在这个遭遇里面要待多久，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神在这里带领我们。就讲到神的引导啊，经历神的引导。那第二个经历神的供应啊，你知道在旷野四十年，百姓两三百万，这种粮食的供应，不是地上任何的人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美国派兵去打伊拉克，这个不管任何地上的战争啊，它的这个供给线如果被切断的话，它就注定失败的。那神的百姓四十年，弟兄姊妹，而且三百万人。我们今天管饭食的姊妹不在啊，不然对他是个安慰。啊，那这件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不对？神大能的供应，那将来我们慢慢会讲到。啊，这个有活水的供应，麻辣的供应，甚至还有肉的供应，神在一路上供应他们。而第三个讲到经历神的启示啊， 神把山上的样式启示给他们，神要的侍奉是怎样的侍奉，神要他们过怎样分别性的生活啊，神要求的到底是什么啊，有哪些的献祭等等，这立位记都是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整个立位记的内容都是西乃山上所颁布的啊。所以你看出埃及记、立位记里面都讲到许多神所启示出来的要求、生活的条例啊，神的这个种种的啊心意到底是什么，讲到经历到神的启示啊。那第四个就是经历，刚才陈明讲的经历属灵的征战啊，他们在这里学习跟亚玛利人征战啊，跟摩押人、跟一些迦南人征战啊，这个学习他们未曾晓得的战事。那第五个讲到神在他们经历到肉体的被暴露显明啊和对付，所以在这里他们一路上被神暴露他们里面的那个埋怨啊，他们的那个没有信心啊，他们在主的面前的那个贪心等等，神一路在那里暴露他们、暴露他们、暴露他们。而暴露不过是一个过程啊，那真正的呢，神是为了拯救他们。所以当旷野的这一期都倒闭了以后呢，那新生的一代他们进了迦南，一表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在新造的生命里面，我们来承受基督、承受神所应许的一切。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五样重要的事情啊，其实我以前讲到也讲过一次了啊，就是其实点到了，但是我这个不怕不厌其烦的跟弟兄姊妹复习，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将来读整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就很清楚知道旷野的经历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既然讲那个，就插出去一个话题，当你旷野的经历是不是一定要四十年？不需要是不是？大家都摇头啊，很好。我们已经多少年了啊，那这边旷野的经历是在这里做预备的工作啊。其实神至终的心意，其实神起初的心意就是这样，不要说是至终，神起初的心意就是这样，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要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来承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来得着、来承受父神本性一切的丰富，这是神的心意。但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在主观的经历上面，我们都必须经过旷野，旷野一定要有，只是不见得需要这么长，我们不能够缩短，就像黎弟兄讲的，我们不能够缩短神所量的时间啊，但是我们却可能拖长神所预的时间，弟兄姊妹知道吗？所以旷野我们知道他们从加底斯巴利亚啊，从这个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利亚准备要进迦南这一段路还不过走了11天的路程，生命就第一章说了，所以他们实际上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面，如果他们完全信而顺服的话，他们可以更早的来承受基督、享受迦南的丰富啊。但是他们因着不信，因着在主的面前不顺服，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多走了38年。但是我想那是我们将来明世纪再好好讲的啊，我只是附带的提了一下，就38年，虽然他们是在神的审判和管教的底下啊，但是弟兄姊妹，云柱火柱没有离开他们，神仍然在这里引导他们。所以有人说他们在旷野迷路迷了38年，错了啊，那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其实按着站带领他们，连他们被管教，连他们在主的面前多走一步，神都还是在他的身上有计划的，怎么样子把他身上的肉体，把他不对的地方能够把它做掉，仍然是在神的带领地方。那马拉活水还是分布跟着他们，还是跟着他们，神还是供应他们。那么神的教导话语还是在这里供应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这是两面的提醒啊。那一面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要更积极，应该来缩短这个日子，能够在主的面前好好的往前去。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再跌倒软弱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知道主还是爱我们，主还是供应我们，主还是带领我们。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只有主的供应、主的带领、主的保守就够了，我们应该要神的上好，不要只是享受一点恩典为主啊。所以希伯来的使徒要在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讲到我们在主面前该有的心智。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开始 我们讲完第一个点的事情好了，好不好？因为免得我们底下再讲下去，我们全部留到第二堂的话，大家比较累。就我们去讲经历神的引导，讲完以后我们就休息一下啊。来，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十五章啊，这边很简短的两个故事，但是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故事。22节到27节。